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又是周一的晚上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接着出信的一个课程，让我们的身量、智慧、神和人喜爱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一并的成长起来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神的爱和智慧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阿爸天父，耶稣基督主圣灵，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天父，你借着这样的初信蒙训课程，借着初信的牧养课程，是我们在你的真理上不断的扎根，是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不断的立稳。主，我们邀请圣灵亲自的来充满和浇灌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有空空的来，满满的得着，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寻求的心。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寻求，你就让我们寻见，当我们呼求，你就让我们得着。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课程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是敬拜，无论是学习，以及我们的疑惑解答环节，都全然的交在圣灵的大能的手中。我们都被圣灵的恩膏所浸透，都被圣灵的大能所浇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除去一切不敬虔灵魂体的连接。天父，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圣灵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除去一切的搅扰的灵，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一切蒙蔽的灵，一切谎言的灵，都要从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滚出去。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谋略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知识的灵、能力的灵、平安的灵、喜乐的灵，永流浇灌下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将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网络空间都会分别为圣，我们在你里面好好的领受，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今天继续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感谢赞美主，今天不长哈，我们一同来领受神。
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三章，没关系。让我们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涉及到的一些领域。许多信徒都是退而求其次，而不是追求神最好的祝福。他们甚至都没有想过他。如果我们只是退而求其次，而不是神最好的祝福，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经历它。我们渴望去妥协，待在安全区，而不是在信心里自己伸展。这是对我们领受神最好祝福的阻拦。领受神最好的祝福不是让神去做一些事情。在教会里，有如此多的信徒相信神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因此我们必须去寻求、祈求、恳求，或者想办法掌控神，使他去行动。就像那种表述所说的，信心能够让神行动，信心不会让神行动。神是靠恩典行动，我们的信心只是领受神已经通过恩典供应的东西。现在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真理，你可以通过两种不同分发系统来领受神所供应的祝福或者神迹，因为神迹涉及到替换或者暂停自然法则，所以它不是神最好的。神创造了自然法则，说他们是好的，他想要你学会如何去和他所说的属灵与自然法则来配合。当你违背这些法则时，你会发现你自己在一个危机当中。你可以得到一个神迹，但是要看到一个神迹，你需要处在一个危机里。祝福会阻止危机出现，神迹永远都不会像祝福一样富足。玛拿只是刚刚够，但是应许之地是丰盛的。神迹只是暂时的，神不会长期替代或者暂停自然法则。祝福一旦给予了，就没办法收回。祝福不是东西。有些人会说，那辆车是一个祝福，或者我的房子是一个祝福。你所拥有的东西是神祝福你的一个结果，但是他的祝福不是东西。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显示，亚伯拉罕的祝福通过信主之人的信心也加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不想要亚伯拉罕的东西，我不渴望他的旧帐篷、羊羔或牛，我想要神对他所说能产生如此丰盛的恩惠。记住，祝福不是东西，这很重要。你可能会看着一些东西说，伙计，我是蒙福的，只是看看我这些受祝福的东西。东西是在物质领域，所以撒旦可以影响他们。东西来来回回，经济会起伏，你的财富会起伏，我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建筑和东西赞美，但是那不是神的祝福，这些是一个彰显，一个结果，神对我生命的祝福。神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只是东西，这没有问题，这不会影响神对我的恩惠。如果一些事情发生，我失去了一切，这会儿又拿回来，因为神的祝福会产生这些东西，这只是时间问题。就好比说，我得到了那颗下金蛋的鹅，谁关心如果其中的一颗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这只鹅，有更多的蛋会生出来。如果一个人因为他们的车坏掉了，他们就发狂，他们的信心在错误的地方。他们看着他们的东西，是神的恩惠给了他们那辆车，是神的恩惠给他们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产业。因为一次糟糕的经历，我必须在一周之内买两辆全新的车。那同一周晚些时候，我开车接我的一个朋友去我们的房子修我们的卫星信号。我们家是坐落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山上，刚刚下过雪，我朋友对于我的新皮卡车在我那超陡四英寸厚的积雪车道上隐藏了多少吸引力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甚至在上山的路上停了下来，车一点都没有下滑，他很惊讶。在修理工作完成之后，我告诉朋友，我们另外一辆车的牵引力实际上比那辆卡车更好。他评论道，我想要去看着他是如何工作的。所以我告诉他，好的，我会用另外一辆车载你下山。我们上车后，我将我全新的斯巴鲁倒进了我的福特皮卡。在得到这两辆全新的车同一个星期，我撞坏了他们。我的朋友脸色苍白说，哦，我很抱歉，这太糟糕了。我回应道，嘿，他们只是车，只是东西，没有关系。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他们是全新的。他们只是东西，这对我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是机器。另一次，我们买了一辆全新的车去教会，这是第一次开这辆车到那里。有位女士倒车撞上她，把她撞凹了，她认出了我。我知道他感到非常糟糕，他说，我不敢相信我对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他不要对此感到抱歉，他只是一辆车，这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你触碰他的东西，你就像触碰他们的心一样，这会让他们一天都感到很糟糕。那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在错误的地方。当你的信心在主里，不管什么发生在你的东西上面都没有关系，他们只是东西。2002年因为一场森林大火，我们要从我们的房子疏散，最终烧掉了将近14万英亩。就在我们房子一英里范围之内，这是一次强制疏散，所以我们所有的邻居都将他们的东西打包，放在他们的面包车里，将一切带走，因为他们预测他们的房子会被烧掉。我和杰米为我们住的地方祷告，祝福他，命令火不要靠近我们的房子，或者破坏我们的景色。结果它没有被破坏，从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有火烧的痕迹，神保护了我们。当然，我们拿了很重要的一些文件、照片和类似无法取代的东西。我们所有的邻居都在装载搬家货车，但我们只拿了少数东西到我们车里。当我们开车离开的时候，杰米说，我同意你，我相信我们是被保护的，神会保护我们的地方，但是只是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很开心以前拥有这些，再拿回来我们也很开心。多么好的一个心态，为我有这样一个心态的妻子，赞美神。 如果你曾经去过我们的房子，就知道我们需要一辆面包车搬运杰米的东西，然后另一辆车搬运我们所有的家具。这是我们梦想的房子，我设计了它，我起草了计划，我们建造了它。杰米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来制定了它，在任何地方都有他的东西，但是它只是东西。这就是你需要看待东西的方式。东西不是神的祝福，他们是神祝福的结果。如果我失去一切的东西，我仍然是备受神的祝福，我会连本带利把我的财产拿回来。阿们。小偷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里所有的尽都偿还。如果撒旦从我这里偷了什么东西，我要让他连本带利的还回来。我没有任何钱出版我们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所以我去找我们施工的合伙人，请求他们通过预售这本书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凑齐$27,000印刷10,000本书，那时候我们施工的收入额可能是$5,000一个月。我们没有什么钱，但是通过我们的合伙人，我们筹到了印刷需要的钱。我将所有的钱都给了印刷商，最终发现这个人是假的印刷商，骗走了我们的钱。他对另外两个很有名的事工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时那两个事工都比我们更大，我们都被那个人欺骗了，失去的钱。我的员工来找我说，我们给那个人的$27,000失去了，钱没了，他拿着钱逃离了这个国家。我不只失去$27,000，而且那时我发现需要$47,000才能印刷那些书。将所有加起来，$27,000加$47,000等于$74,000。就像那样，我失去了$74,000，基本上是15个月的收入。你可以问我的员工们，那个时候我是如何回应的。我开始变得很沮丧，但是可能不超过10分钟，我想到了箴言6:31，我拿起那节经文，然后结论是，魔鬼想从我这偷窃。我将$74,000乘以7，并宣告，这就是我在这一年需要拿回来的钱。猜猜什么？我们那一年增长的正是那个精确的数字，差别是$1-2。这是发生在我生命中最好的事情之一。如果你相信你是蒙福的，不管人们对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神的祝福不是一个东西，祝福是神对你所说的属天的恩惠，任何东西或者人都不能将它夺走。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14章，不能翻转。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名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摩亚王巴勒因为神的子民非常忧心。以色列人打败了摩亚人的邻居和表兄弟，摩亚人害怕以色列人会占领他们，所以巴勒王派人去请巴兰过来咒诅以色列人，以至于摩亚的军队可以赢得战斗。这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听起来很愚蠢。我们看待这些事情就像是一个迷信，说如果有人咒诅另外的人是没有关系的，人们不会因为说祝福或者咒诅的话就会赢得或者输掉一场战争。但这是在圣经里人们的心态，并且它实际上是正确的心态，它会影响人。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太尊重话语，他们只是说一些事情并咒诅人，他们认为话语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们预测流行疾病和大灾难，每个人都习惯于认为你必须谨慎，被警告是件好事。自2009年卡特里娜飓风以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国家气象局似乎每年都预测有一个可怕的飓风季节。从那时起，他们预测每年将有多达15个命名的风暴，似乎总是暗示这一年将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事实上，我们在卡特里娜之后只有几次比较厉害的台风。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但是人们认为，哦，那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谨慎行事而已，这不好， 你知道保险费率是基于国家气象局的预测上升的吗？有些人因为这些预测失去保险，或者支付更多的保险费。我们只是接受他们，他们说的是咒诅，它影响人们。由于这些咒诅般的预言，人们已经破产了。这个让我想到英国，因为疯牛病所发生的事情。当人们开始预测这种流行病的传播范围时，你可以开车穿过英格兰，那里烟雾缭绕，你会在整个村落看到成百上千的牲畜被堆积起来焚烧。当他们开始屠杀他们所有的牲畜，人们会想，我们只是谨慎行事。这种想法让我认识到人彻底破产了。他们饲养这种稀有的牲畜，每头牛要花费数千美元，政府只付给他们每头牛价值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投资。这种可怕的预测让人们失业，毁掉了他们的生活。所说的事情是不正确的。现在的社会没有与圣经里人们对于话语同样的心态，恰当的心态。话语很重要，我们可以祝福，我们也可以咒诅。大多数人现在不相信这些事情，所以这阻止了很多咒诅实现，也阻止了很多祝福实现。圣经教导我们，人的话语里是有能力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起源力量，耶稣的门徒对于他如何一棵无花果树说话并杀死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从来都没有碰过它，他没有在上面撒盐或者其他东西。如果他在自然界对无花果做一些事情，然后无花果树死掉了，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情有疑问。但是想想，如果一个人可以说句话，用他们的话将一棵树说死，大多数人会想，这太怪异了。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神的话语如何杀死无花果树。人们会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那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疑惑。他们没有办法移山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没有人有这样的信心。然而那是话语的能力，话语创造了这个自然的世界。话语是起源力量，在地上的一切都会回应话语。你的身体、癌症、瞎眼，如果你在你心里相信没有疑惑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回应话语。这是一个合适的态度，话语是有能力的。这个例子会向我们显示神将话语看得非常重要。你敢，巴勒王派遣了一个长老去雇佣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灵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数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将咒诅看得很严重，他说，你怎么敢这么做？他本可以回答说，不管你说什么都不重要，做任何你想做的，因为这不会让事情有什么不同。不，神将咒诅看得很严重，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方式，一切都很好。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证明，说我对你说的话。 看着巴兰如何回应巴勒第二次派遣人的请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的神的命。到目前为止，这是非常好的。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灵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召你来，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根据新约，巴兰贪婪不义之财，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巴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尽管巴兰在那之前说是正确的事情，但话语显示他被钱财、地位和尊荣的提议触动了，现在他想要为得到这些好处去咒诅以色列人。当夜神灵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主说，那好，我让你去，但是确保只说我要你说的话。换一句话说，他想要巴兰去祝福以色列人，而不是咒诅他们。一头说话的驴。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神因他去了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臣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神之前告诉巴兰说，如果有人早上过来找他，他就可以去，因为这儿没有提到那些人招呼他。我相信当巴兰看到神愿意让他去，他就去了。很显然他倾向于咒诅以色列人，他的想法是，我可以应付得来，所以他没有等那个人来叫他，他开始变得任性了。他贪爱不爱不义之财，这让神很生气。巴兰没有遵从他的引导，神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咒诅他的子民，神因他去了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拔出刀来，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又仗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很神奇，驴开始对巴兰说话，巴兰一点都没有觉得震惊，他只是加入了和他的驴的对话。一些人认为这只是象征手法，但是我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鹦鹉说话，在沃斯堡动物园有一头大象能够说话，人可以对它说一些话，大象会像一只鹦鹉一样重复这些话。我相信所有动物最开始都是能说话的。蛇对亚当和夏娃说话，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驴比这个人更聪明。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了，我三次从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去。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最后巴兰投降说，如果这使你不高兴，我不去了。但是主说，好吧，你可以去，但是确保你只说我对你说的话。当巴兰到达以后，巴勒王问他，当我第一次派人去找你时，你为什么不过来？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勒将巴兰带到一个山的高处，巴兰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包含他们的畜群和牲畜都展现在他面前，那有数百万的以色列人。 巴勒建立了七个祭坛，巴兰在每一个上面都献了祭。然后巴兰去祷告，当他回去，他开始祝福以色列，而不是咒诅他们。巴勒非常气愤，他说，我将你带到这里来咒诅我的敌人，而你反而祝福他们。问题肯定是你看到这么多人，你被他们人数的多少震惊到了。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只能看到一部分他们。巴勒把他带到另一个地方，建立了另外七个祭坛，又献了七个祭。巴兰去祷告，再一次回来，然后他又给以色列人强有力的祝福。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很有能力，你应该领受这段经文，把它放在某个显眼的地方，记住它，并以此为生。如果神说话，那一定会成就。他不是人，他不会说谎，他不会后悔。如果神说了什么恩惠，就一定会成就。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对神有同样的心态。注意巴兰接下来所说的话，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这个人以很强的话语能力而闻名，他所祝福的就备受祝福，他所咒诅的就备受咒诅，不能翻转神的祝福。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预言家承认，我没办法翻转神的祝福，这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一旦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在撒旦国度没有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包括魔鬼他自己，能够阻止他。神已经祝福我们，敌人不能翻转他。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属灵书籍就学习到这里，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的，我们不要退而求其次。如果我们去妥协，不断的去妥协，待在安全区，而不是在信心领域不断的去突破，不断的去领受，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最好的祝福，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领受的是神最好的祝福，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取神已经通过恩典供应的祝福。那我们从今天的这堂课，第十三课已经告诉过我们，神可以通过两种部分，就是分发的系统来领受神所供应的。那我们想，一个是神迹，一个是祝福。那祝福会阻止那个危机的出现。那我们也知道，神迹只是暂时的，神不会长期的替代或者暂停自然的法则。但是一旦祝福给予了，就无法收回。那祝福它不是一个东西，祝福就是神迹是不会像祝福那样一长期的一个富足和兴盛的，但是祝福是长期的，一旦我们走进了神的祝福当中，就没办法收回。祝福是神对我们所说的属天的恩惠，任何的东西或者事和物都不能将神的祝福夺走，所以我们要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这是第十三章没关系的一个内容哈。那我们十四章已告诉我们，一旦神祝福了，就不能翻转。我们知道，任何的事和物都不能翻转神给我们的祝福。当神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祝福的，我们就备受祝福。一旦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在任何领域，就是撒旦也好，撒旦的国度，没有任何的事和物能阻止神给我们的祝福，包括撒旦自己也不能阻止，敌人不能翻转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领受神所有的祝福，这是神给他应许他的每个孩子的，他已经祝福我们了，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替代了。而且这里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话语可以选择说祝福的话，也可以选择说咒诅的话，生跟死都在我们的舌头权下。那我们的话语是要跟神的话对齐呢，还是去跟神的话语去对立呢？这 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哈。感谢赞美主，特别好。那家人们，今天那接下去就是一个答疑解惑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今天照样请的是玛利亚师母来为我们做这一块的一个疑惑解答啊、那家人们可以把你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或者真理上的一些卡点也好，或者疑惑也好，或者问题也好，或者不明白的也好，都可以打到聊天框里面，写上你的问题，写上你的困惑，圣灵会通过师母给我们有意义的解答。
好，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
做开始讲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要是你亲自拣选你的孩子来到这里的，主要他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是突然的，是要带着你的祝福，带着你的真理，带着你的喜乐平安，欢欢喜喜的过日子。主耶稣，我们大大的赞美你，唯有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大大充满玛利亚，也充满今天参与包括后期聆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主啊，圣灵啊，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完全作王掌权，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在主你的爱、在你的真理、在你的话语当中，是与主同心同行，经历主你所赐给的一切的丰盛的产业和生命。感恩赞美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在问答之前，我觉得我在每次跟你们一起去听这个系列的一个内容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我真的是自己哈，我自己就觉得对我有属灵生命有影响力的几本书里面，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这本书是能够排在前三的，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属灵书籍。那今天讲的不管是说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还是说我们已经因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祝福而生活在他所赐给我们的最好的那个祝福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最好的祝福，并且也解释了包括一次性的一个神迹和我们住在神最好祝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是什么。所以玛利亚的总结呢，就是特别的希望没听到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可以在网站上或者是群里或者你或找你的小组长去更新要一下这些音频内容或者书籍的内容，一定会给你和给你的家人带去极大极大的祝福的。就是不要只说我感觉我听过了，而是真的把它消化成启示，然后开始去实践它。当你知道话语是重要的，那么你再去诉说这个话语的时候，你会去精准的去应用，精准的去诉说，不再像以前说看到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认为自己是穷乏的呀，然后就不再去说自己是总爱生病的呀，不再去说自己家族当中总有人离婚呀，就是这些话语驻足的话语我们以后就再也不说了，因为它跟真理不符，因为它其实是属于咒诅，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带领我们脱离了一切的咒诅，使我们的家人在主的里面都是蒙福的了。所以我们要诉说这祝福，那些不好的信息如果你不相信或者说你不宣告出去，你会发现那个不好的那些信息和仇敌想要的攻击它都是死的，是真的没有办法去给人带来任何影响的，听懂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学的应用出来，这样不断的每周操练一点点，每周操练一点点，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包括你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和改变的。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师母，去年公司搬家，老板找了算日子，并在搬家那天进行了开机仪式，就是简单的打开电脑一会儿。我知道那是迷信，我不信那一套，我只想着我就去跟他们吃一顿饭也没什么。然后呢，也按照他们的要求打开了电脑，跟他们吃了饭。 从始至终，其实事实上我并没有相信他那一套。但是吃完饭回到家之后啊，然后这个人他就说他的儿子当时吃了有毒的花生就中毒了，感觉是魔鬼的攻击。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今年又要搬家，还有那些仪式，要不要去呢？这种直播的这种沟通，我会把大家当做家人那样，就是我对家人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诉说，我就怎样去诉说。所以如果我说的过于直接，就是大家不要感觉到被冒犯，而是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哈。感谢赞美主。我面对这个问题，我就想说，一个人默认接受也是接受。你比如说一堆人啊，就跟朋友一起，他们想去算卦呀，想去算个命啊，然后去寺庙呀，对吗？我就觉得我在陪着他们而已，我并不相信这些鬼魔，我也不相信，我也没有去拜他，或者说我可能配合的有打了一些手势，但是其实我并不相信。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影响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心。还有第二个点呢，是我们的话语。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说他有信心或者说他没有信心，是需要行为和话语去证明的。比如说我曾经经常举了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在学校宿舍，两个人啊，两个男孩子去打赌，然后说一个 A 就对那个 B 说你现在下楼，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你挨了一巴掌啊，你回来我都给你1000块钱啊，或者说给你10000块钱。然后呢，这个 B 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去，一种方式是我不去。如果他说哎，我相信你会给我钱，但是我就是坐在这儿，我根本就不去，那么这个行为证明了他根本就没有相信 A 跟他说的这句话。如果 B 说我愿意去，并且积极的在下面企图想让别人说，哎，你能不能打我一巴掌，你能不能打我一巴掌，那他这个行为就表达了他是相信 A 的话的，对吗？所以为什么我是说这个经上说你这个信心是要有行为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AB 如果他说他相信 A 了，但是他就是不动，那就这个行为说我虽然相信你了，但是我没有相应的行为，那这个信心就是死的，就是他没有果效的。那同样的我在表达什么，就是我们的话语和我们的行为其实是我们信心的一种表达。包括有些人他说，哎，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哈，就在我心里想我已经得医治了，对吧？但是如果又有一个疼痛感觉，他马上说哎呦好疼啊，然后或者说哎呦这个感觉刚才那个祷告没有什么果效嘛，就他这个话语其实也在表明他的一个立场。所以话语和行为是表达你的信心到底在信什么的一个立场。那你说我心里没有相信，但是呢我还是配合他们开了电脑，我还是配合他们走了仪式，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吃了饭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不这么干，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没有主去定罪的意思，但是我想把最好的告诉你，就是要是我的话，你是我的家人，我下次就不让你这么干啊。或者说你说我不想去得罪他们，那你要去，就比如说他一定要强迫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话语或者你的行动来证明你的信心。你可以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啊，我宣告我做这些事情不代表着我去相信他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任何人事物去攻击我和我的家人。你说我和我的家都是单单侍奉耶和华的，就是这个表达是表达我是神国的子民，我虽然做了这个事情，但是我并不是认同你。就是你的行为如果只是表达你的认同仇敌或邀请仇敌的那个信心是不行的，你是需要有一些抵挡的。你就是不管是用话语的抵挡还是用行为的抵挡，你一定都要是抵挡的。那么如果你更有信心一点，你就可以跟他们说，你说我是基督徒啊，你说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虽然你们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拦着，但是就是在基督徒的眼里，算卦也好算命也好，其实是跟鬼魔去打交道的，所以你说我
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啊，我们选择上帝啊，我们选择祷告，然后上帝会祝福我们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真理去说出去，至于信不信是他们的事儿。但是我敢于说，我敢于说的原因是知道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说出去的时候，没准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是不是就在邀请鬼魔，所以他就不做这样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是好的，他们能够领受到祝福呢，对不对？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你按照你心里信的那样的一个程度，没有要求，没有律法，就是我们说不说主他不会定罪我们，主都很爱我们，但是我们按照我们被圣灵的感动和我们信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去说去做啊，包括我对我们的家人也是，我的家族里面曾经有人就是说那个，哎呀，你能不能天天不唱赞美诗啊？然后或者说你能不能不信主啊？我就很明确的，不管是对我的丈夫也好，还是对那个家族里面的人说哈，我说我信主这个事情是要大于我的生命的，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去拦阻我信主。我说我一定得信主，我说我不信主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不信主我就不想活了啊，就是我会说的会比较郑重，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学会包容接受我的信仰立场，而不是每一次遇到事情了之后我去迁就他们，而是他们开始能够去迁就我。当然呢，我也会在物质世界上做更多，就比如说如果是在职场，那我会做更多来去证明说我在这个职场当中我是有相应的能力的，我是给大家带来帮助的，就是我在家庭当中我也愿意去付出更多啊，让这个神能够是得荣耀的。我不能是说我一边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又有这么多的要求，但是我又不好好干活，我又不好好照顾家里的人，那就不合适嘛。感谢赞美主哈。那我再说第二个，就是您说他这个儿子吃了有毒的花生中毒了，经常说我们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所以即使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抵挡的，就要去抵挡那些疾病的，抵挡这些咒诅的。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啊，通过任何人事物去欺压或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就是你要把仇敌能够进来那个门给关掉，因为你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个仪式，本质上是邀请这个黑暗权势能够去进入你们的家庭当中。曾经可能不故意开门了，你觉得你只是默认开门了，对不对？那你现在就关上就好了，你用你的话语关上，你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和我的家人是被主耶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是单单属于耶稣基督的啊。然后你就关上这个门就好了，继续抵挡疾病，你的儿子最后也肯定是健康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哈，因为凡攻击你们的器械通通的不被利用。那么今年又要搬家，还有那些仪式，你要不要去呢？你按照圣灵对你的感动，像我跟你说的，首先你肯定是不能够再去默认啊去参加的，你要用言语或者说行为上的一些抵挡，并且有一些宣告。你就说，你也可以宣告说，主啊，那我奉耶稣的名，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代表他们做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谢谢你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我和我的家单单属于耶和华，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啊。事实上黑暗权势也伤害不了你们家哈。感谢赞美主。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师母好，耶稣来不是赐福众人吗？为什么耶稣把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里面的鬼就是赶鬼哈，然后答应鬼的要求让鬼进入到这个猪里面导致猪死亡了，那会不会给这个这个卖猪和放猪的人有损失？感谢赞美主哈。首先我们去看耶稣为什么允许这个损失去发生哈。首先第一点就是人的生命价值，对于主耶稣来说，人的生命价值是远远胜过物质财产的。一个被恶魔折磨，然后甚至丧失理智和尊严的，然后经常要用石头去砍自己，昼夜喊叫的这样的人，他就是主耶稣要优先的去释放这个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结合着另一个经文的一个内容哈，也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被鬼附了，然后呢当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他就大大的抽风，看上去像死了一样，但是主耶稣再去往前走，把这个孩子拉起来，这个孩子什么事儿都没有。仇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确 有可能会做一些看似很激烈的一些事情，对这个人有伤害的。所以呢，主耶稣为了去保护这个人，所以优先去释放这个人，因为对于耶稣来说，这个人的价值要超过那个猪的这个价值。然后第二呢，就是当这些恶魔去跑到那个猪的身上，然后猪就被毁灭了，对吗？猪就是自己冲下那个海中。其实另一个层面也像那个当时所有看着的那些人，让他们能够看到魔鬼的本性，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偷窃、杀害和毁灭的。所以其实也是警示，不要与魔鬼为伍。那些被鬼附了的人，或者是说被魔鬼影响的，他们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所以是虽然通过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眼见，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明白，就是说要去拣选生命，不要去拣选死亡。那么再有就是，人们往往看重眼前的一个经济利益，但是主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加看重生命的得救和神的一个同在的。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主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是生命的主，能够去看到就是来自于神的孩子是被保护的，是被祝福的。虽然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当地的那些人因着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觉得哎，这个经济受到了损失了，然后所以呢就抵挡生命的主，但是也给了我们借鉴，就是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生活，不是我们去摇动主的手，主啊你来祝福我这个，主要是祝福我经济了，如果让我经济有损失了，主就不是主。不是的，主永远是主，主就是祝福我们的，并且他大过我们眼见的一切，他也大过世俗的一切的钱财哈。感谢赞美主。下面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之前看到干坚信说方言不是用来征战的，对吗？不是，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干坚信的哪本书哈，具体是怎么写的，但是事实上通过方言征战得胜，就是玛利亚自己就经历过很多次，我曾经也有一次去分享，就是方言不是有多样性吗？有不同的种类的这样的一个方言。那我真的有领受到有一个方言，它就是属灵征战的。当有仇敌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说出来的方言，就是那种征战的一个方言，就是斥责他们的一个方言，就是使仇敌都败落的那种方言。我还记得有一次晚上，我跟一个当时也是跟一个同工，然后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就想就是要开始入睡了。然后刚要入睡的时候，就感受到就是身体上的有一些这个症状的一个不适。然后呢，主就感动我说起来去方言，去上洗手间去方言。然后呢，我就起来就那个跑到那个洗手间里，然后方言那个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抵挡仇敌和击杀仇敌的，我就知道是主在去就是歼灭仇敌。那么刚过了一会儿，我就能够感受到那个不适，身体不适那个症状刷一下就没有了，就是刷一下就退去了，就完全没有了。然后呢，我就好好的去上床睡觉了。方言是有不同的功效的，有的方言是我们不知道要如何带到，圣灵借着我们去跟神去带到，有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发权柄的时候，那么主也会借着方言去为我们去释放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权柄去抵挡仇敌。那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我们今天听的话语是有大能的，那么对于话语来说，悟性祷告就是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己的话说，主啊谢谢你保佑我前方的道路通达呀，这是悟性祷告。方言祷告就是我们发出来那个灵力的那个祷告，那它其实都是话语，都是话语的力量，对吗？都是话语的力量。所以我们在遇到一个事的时候，你希望主在前方为你开道路，你可以选择用方言，你也可以选择宣告说，主今天必保守我前方的道路通达，在这个事情上给我有美好的一个预备，对吗？然后你可以去说出来。所以这两种也都是可以的。经上记着说，说方言是来造就自己的，它不只是 造就自己，你造就自己，当有仇敌的时候，仇敌想要攻击你，那你要造就自己的话，肯定是有需要抵挡仇敌的，对不对？所以说方言是可以用来属灵征战的。但是曾经玛利亚讲，你不等于说方言越多，你这个征战越厉害。最重要的是，你说出去的方言，你就是你放轻松，然后你说出去的方言，你要持守你的信心。你不是说通过说方言去换取征战的得胜，而是说你已经相信主已经祝福你了，主已经赐给你健康了，对不对？你在这样正确的信念下去说出方言啊，那个时候你会经历主极大的那个得胜的啊。那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当遇到一个很大的事，我就觉得我太生仇敌的气啦，所以我就一直说方言。我当时就觉得我企图说的越多，就像那个飞机大炮一样，不断的在轰炸。事实上，就是圣灵当他感动我们，那个方言可以停止，你会发现那个平安如江水就在我们的里面涌流了。如果你已经领受到这个平安了，你就不要觉得说，哎呦不行，我还得再去祷告，就好像你没有领受到平安一样，就好像你没有得胜那样，那就反而是会陷入到不信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说是把你的信去说出来。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师母喜乐之家生活馆上新人发宣传单，印了5000张宣传单，一直祷告发了6天的菜，一直方言祷告。一天我下班回家路上主说成了，并且听见2次，我就自己敬拜爱在十架，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来，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想问问师母，我觉得我要是你的话，我可能会在2方面去做哈。首先我可能就会去问一下这个主，让主给我去显明真实的情况，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吹散仇敌对我和我的这个工作事业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迷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然后这样的话，真实的情况就会显明向你显明出来了。那显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可能有2种哈。第一种就是，我不知道给你发传单的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发传单的，还是说他这个5000张这个传单其实并没有好好的去发出去，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确保他这个5000张的这个宣传单真的是发在个人的手上了，这是第一点你要去检验的，在物质世界。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去运用属灵世界的信心和运用我们的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发5000张传单，如果真的是真实有效的，就等于这个种子已经撒进去了。你即使不是在短期能够看到的，但是你在长期也是能够看到果效的啊。就像你说的，以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只要这个种子真撒进去了，你就是一定会有果效的，即使你不是在今天，你是在过几天也是会有果效的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具体的这个流程是什么，但是第一，你不需要收回你的信心；第二，你去检查一下物质世界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漏洞哈。感谢赞美主，主会大大祝福你的。下面看一下问题哈。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的。律法是说，当有人触犯一个比如说当有人偷东西，这个偷东西的人就要被送到监狱哈，诸此类哈，这叫律法，对不对？然后诫命是什么？诫命是不要偷东西。你能明白了吗？就诫命是不要偷东西啊。诫命是为什么叫十诫？说你不要这个呀，你不要那个，你不要那个呀，对吗？这叫诫命。什么叫律法？律法是说，如果有人杀人就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人去偷窃就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我这个表达应该很清楚了哈。所以律法和诫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感谢主。我们再去看下一个。亲爱的师母啊，他说他在这个家人信佛，但很善良，很愿意了解我们的阿爸父，这位 我爱的家人有一定的思辨力，但信佛很长时间了，很虔诚也很执着，不过我最近祷告他居然愿意听我们的道，请问我们的真理信息我该从哪里啊答疑解惑，还是圣经章节讲解帮助他去慢慢开启呢？谢谢神，爱的师母，你让他去听陈牧讲的读出恩典的创世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你从创世纪给他去开始听，然后呢你不要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哈，你还是有感动了去传道的，就是不要因为他是信佛的就一定会觉得他没有救啊，或者说他会不信主啊诸如此类的。我记得玛利亚在去在职场工作的时候，当时我那个领导就是他还天天带着什么那个请的什么那个佛珠啊什么什么手串啊什么什么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在那段时间有一次在职场上去分享信仰，然后呢他们其实是想要听分享信仰，我就直接分享主耶稣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这个见证了哈。那个时候他也我这个领导那个不信，当时不信主还带着那个佛珠的那个领导他也去听了，他就被主对我们的爱就特别的感动，就他自己就感动的哭了。那后来虽然仇敌就是想让我们之间有什么纷争，但是其实我根本就我是不善于有纷争的那种人，你明白吗？就是中间有一些传话的，然后导致他可能对我有一些误会啊，然后觉得我针对他呀、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其实并没有。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虽然仇敌借此想要引发我和他之间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但是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已经都离开这个公司了。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哇，他信主了，他的朋友圈里面就开始各种的信主了啊，就是他已经不再信佛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撒的每一个小小的种子都是会有收获的，这是对人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那些信的那个错误的，他信的不是真神，那对他的生命的确有很大的不好的那种影响的。因为玛利亚曾经就是因着去信的错误，就曾经在幼年的时候真的是经历了那个家道中落，就在后来就基本上不需要人给我传福音了，我自己心里就看到了，就是当一个人他信主，他是多么蒙受祝福的。即使有些人没有感受到那个祝福是每天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告诉你，咒诅和祝福它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彰显，你明白吗？不是说一个人他受到咒诅第二天马上就怎么了，当然也有遇到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他放在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哎，有些人他受到咒诅，他家里就经常去吵架呀，然后越来越怎么怎么样，你把它放到一个时间维度，你就能够看到咒诅和祝福的彰显。我就看到哇，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真的是生活会越来越好，就是说你们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这是真的。当一个人他信那些假神的时候，那些有那个黑暗权势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那个杀害毁坏的，对吗？你怎么拜他也是都是没有用，都是无用的，因为他们已经被上帝咒诅了，所以导致他们就是浑身散发着那个咒诅的恶臭，所以沾上他们就是不好的。但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你不需要去怕他们，因为你在你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就说，我奉耶稣的名，没有任何黑暗权势能够伤害我，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我身上散发主的馨香，我是蒙受祝福的啊，我和我的家人都是蒙受祝福的。你要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言语去释放啊正确的信念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哈。感谢赞美主。好的，下一个是想问一下师母，孩子皮肤上白癜风，祷告马上一年了，不知道拦阻在哪里，刚开始长的地方已经恢复了，有的还在恢复，也有新长的，我该怎么做？如果主感动你去用什么药你就去用，但是你是心里是平安的，然后你知道是荣耀能力归给主的。如果主没有感动你用什么药，你也可以不用，你就继续去持守你的信心就好了。就像玛利亚说的，一个人他认为医治有拦阻，就是他认为医治有拦阻才是那个真正的拦阻。如果他仍然选择说，主啊你再回复啊，即使我看到看似有心长的，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主啊你是爱这个孩子的，你比我更爱这个孩子，你必使白癜风通通离开他，让他是健康的，让他是 喜乐的，是荣美的，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无加美之荣，让我们有加美之荣。那这里有讲到，曾经听一个牧者，就是当时是他的女儿，就是鼻子上去长了一个点。刚开始他就很气愤，就觉得哎，魔鬼去攻击他女儿，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去宣告去祷告。但是呢，他经常就去看着这个啊，他经常去看着，一看呢，他就觉得是说哎，怎么还没好，怎么还没好？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他总是想着怎么还没好，怎么还没好，他就是在相信说这个医治是有拦阻的，就是一无挂虑，把一切卸给神，他就把这个事情就交给神了。他宣告完了之后，就该干嘛干嘛。然后后来有一天，这个他女儿和他的这个妻子下来带跟他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呢，他妻子说：“你发现女儿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他说：“哦，这有什么变化呀？”他说：“你看这个鼻子上的红点已经没有了啊！”大家发现哦，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放轻松，把这一切忧虑卸给主，然后主会做事的啊，主会去让你看到因他所说的鞭伤，让你的孩子得医治的。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所有白癜风通通都要离开疯疯的孩子，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哈。马太福音24章40到41，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去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去推磨去取一个，撇下一个，师母，这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每个人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用信心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救恩。当人们去选择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去回应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恩典和全新的生命，这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嘛，对不对？所以主所赐的恩典不是默认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进窄门啊，因为那引向死亡的门是宽大的。虽然主耶稣为每个人都付上了代价，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生得救的。那么这个段经文就表达了，在末后的时候，有人重生得救了，有人没有重生得救而发生的啊，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如果你和你的家人，你们两个明明都是基督徒，然后但是你们俩人去田里就以去取一个就撇下一个了，不是这个具体的意思，而是说再去打一个比方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师母线下教会的一个讲道人讲，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意思是，你即使3年5年甚至10年不读经不聚会不学习，你依然是基督徒，你就是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你离开神，但是神绝不会离开你，就像乔伊斯的弟弟他一样得救去天堂。这样说对吗？这样讲合适吗？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在我里面的，我的话语也常在你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然后呢，会讲离了主耶稣的那些枝子就会就像从那个葡萄树上掉下来那个枝子，就是被扔到那个火里面当柴火被烧掉了。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你说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呢？我选择相信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如果他不反悔的话。不反悔就是我曾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那么我就是跟随着主，对吗？然后呢，但是如果他说我是不是我跟随的不够啊，或者说我是不是好长时间不读经了，那我就不是基督徒了。我觉得也不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心。经上记着说，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那这个人主就说他就是得救的啊。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讲道人，去这么讲呢，我可能我自己被主的那个装备是装备圣徒的，就是我不只是想让你们得救的，而是要让你们能够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来。这不是因着我，而是因着主耶稣已经做了的。所以我不是只是想得救的，我是想让你知道，你作为神的儿女， 你拥有的权柄，你拥有的能力，你拥有的产业，你在这个地上是能够非常受祝福的啊。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什么成功神学，而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一定会成功。因为经上记着说，恩惠和慈爱是随着我们的，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那么所以我在回应的是说，你这样讲合适吗？就是要是我的话哈，我会选择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得救不是一个句号，不是说哎，我今天我受洗了，对吗？然后呢，我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了，我就结束了。不是的，永生是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所以你当你不断的去认识神和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那个生命就是永生的一个开始，你只是永生生命的一个开始而已。你能够活出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你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你能够成为你在职场当中的一个祝福，你能成为你在子孙后代的祝福，而不是说哎，我反正我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然后就是混吃那个等到主耶稣去接他去天堂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主希望他的孩子们活出的样式来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我喜欢旅游，也参观了很多佛像的石窟，我不会拜他们，只是看看。也有人说这些佛像看都不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在玛利亚在德胜系列里一里面，德胜系列里面有讲过，你们可以去听一下。就是出信的可以先去听玛利亚丰盛系列和德胜系列哈，就是包括。就是丰盛系列，我觉得你们肯定是会很喜欢的，然后包括德胜系列，就是我先说属灵原理，然后再说案例。属灵原理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设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它都是有相关的这样的法律法规。对吗？然后有相关的影响的它的这个律的，就像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也有地心引力这些律，对不对？那么上帝是要祝福义人，然后呢去惩罚恶人的。同样的，祝福义人里面就涉及到祝福，惩罚那些恶邪恶的不只是义人，还有黑暗权势，那就是咒诅，明白吗？那么当一个人他去不管是拜偶像啊，或者说跟偶像就是经常在那个出入那个偶像那样的一个环境呀，就像那个我经常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他去厕所，经常去那个厕所，然后有屎的那个厕所，但是我就只是进去，但是呢你还是能够，他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感受到臭味的。哎呀，你千万不要那个，不要不喜欢我比喻哈，我这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就是想怎么样形象让你明白哈。那个咒诅就像那个臭味一样。为什么经上说信主的人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经上就是说上帝把万有那些祝福都放在他的爱子，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了。然后经常说你有神的儿子，你的确就是拥有那些一切的好的。所以当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那个馨香就是那个祝福的那个，就是会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恩惠和慈爱是随着我们的，它其实并不是说随着哪个人，而是随着耶稣基督的祝福的，就是随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常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比如说我在他的话语里面呀，然后我赞美啊，我再去听道，我再去祷告呀，就这种，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会有耶稣基督那个馨香，恩惠和慈爱就会就随着的。所以也上帝不是说他天天在这个天上啊去看啊，这个人犯错了啊，我就赶紧去咒诅这个人啊，这个人做的事情好哈，我赶紧去祝福这个人。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只是创造了一个律而已。恶会受到咒诅，公义会受到祝福。然后呢，把每个基督徒放到耶稣基督里，所以能够得享耶稣基督的产业和祝福。然后把那些跟随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些人，因着是跟随这些魔鬼撒旦的，然后他们就会连同这些魔鬼撒旦一样是受到了咒诅，你明白吗？ 所以上帝从来不是说，哎呀，看你今天行为好，然后呢，他就是祝福你，看你今天行为不好，他就咒诅你。他是按照你的身份和你存在的位置来去祝福你的。这个能听懂了哈？那这个是一个原理。那些去拜偶像的也好，或者说那跟长期在那个偶像那个环境里面，你会发现对这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我举个例子，之前主带领我们就是说来到这个教会施工，可以先做一下洁净祷告。那个洁净祷告里面其实就是在表达我奉耶稣的名断开曾经有意无意给仇敌给这些魔鬼撒旦开的这个任何的门，不管是通过参观呀，看什么任何看事儿啊，对吗？通过这些方式，其实本质上是允许仇敌去介入到这个人的生活和生命，是跟他有交集的。那么我通过祷告和通过因着信主，我奉耶稣的名断开仇敌和我之间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所以我就单单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我不要再去沾染任何的这种污秽哈，这个是跟圣经上所讲的是相符的，就是那我就是更多的会在主里面是蒙福的，会是四境平安的，会是健康的。你会看到就我们统一去安排那个洁净祷告，他们做完了都会给我们反馈，比如说那个做完的就是曾经多年的那个什么失眠的症状啊，然后抑郁的症状全都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家庭变得更和睦了，跟丈夫的关系变得更好了，对吗？然后所以还有包括什么皮肤病，然后就没有了。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断开跟仇敌之间那个连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姊妹，就是我在讲得胜系列一里面，我就说包括八卦太极的那些书啊，那种还有什么什么，因为他是当受咒诅的，你不会想把一个长时间放在你的家里，对不对？我就意思就是说你要把那个都清出去啊。然后有一个姊妹呢，她就就是做完了洁净祷告有一段时间，她觉得她睡眠还是不好啊，她感觉就是经常梦魇呀，什么有什么压着她呀。那个当我讲完得胜系列一的时候，她就照着做，就把那些所有东西都清出去了。然后她在找她以前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发现他以前跟很多就是在寺庙里面，然后去跟那些偶像有拍过照片，然后他就把那些照片都烧了啊，或者都剪了，然后烧了破除了，然后他就开始睡眠特别特别的好。就是玛利亚讲的都是真实的见证和真实的这个相关的弟兄姊妹的这个经历，所以因为他没讲之前我也不知道，他讲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因为我没有跟这些偶像去一起合照过，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他就说他真的是把那些照片全都奉耶稣的名去烧了，烧的时候说我奉耶稣的名，你不准再伤害我们啊，不允许你们伤害我和我们的家人，我跟你们划清界限了啊，你们不能在我们家里，对吗？你们不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和我们的家都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洁净的一个事情，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建议你就是该烧的就烧，然后该扔的就扔，然后但是扔的时候烧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伤害我和我的家人，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介入我的家庭和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哈。师母，我听你之前讲过祷告想求一个答案，就是那种很迫切，我今天要得不到答案就不走了这种。还有一种是在主面前放轻松，全心全意去享受主的同在，这种方言祷告，这种两种结果不一样，适用于哪一种呢？我有时祷告不知道该用哪种心态，迫切的还是享受的。经上记着说，当你去亲近神，神必亲近你，对吗？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认为主在很远的地方，而是主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管我大声祷告小声祷告，我都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他都能够垂听，这是我们任何的祷告的一个基础啊，任何祷告的一个基础。那不同的心态你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对吗？这两种祷告方式我认为都是对的，这都是对的，区别是什么？我给你把它放到一个实际场景上。我曾经做过两次迫切的祷告，第一次面临官司的时候，仇敌当时曾经
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是不想活了，或者说睡不着，就是诸如此类的哈。那种感受就是别人跟你说，哎，主耶稣跟你已经为你胜过了，但是你的感受啊，你的感受和你的这个灵里面的这种状态跟这个话语，你感觉是不一致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跪在那儿，跪在那个房间里，我说主啊，我说我今天见不到你，我就害怕我不行了，我就必须得见着你啊，我就必须得听你说话。那主真的是当时就给我意象了啊，然后让我去经历了一些。但是呢，我并不是说哦，主啊，我今天要买房子，我不见到你，我就不行了。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能对于有些人买房子也是重要的，主是要让我们用心灵诚实去亲近主的。你真的把他看作像一个就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你比如说，你今天去找你个老师，或者找你的这个丈夫哈，你就说，哎，我真有特别急的事儿，这事儿我必须得现在让你去帮我去处理，对吗？那你真得去说一个急事儿，或者说你真的心里真的是觉得是个急事儿，你不能是说一个其实并没有那么急的事儿，然后你说，哎，我今天不见着你就不行了啊，我今天就得让你回答。我每次祷告的时候，不管我的大事还是小事，反正我就告诉你，我今天不见着你就不行了。那这种呢，我也没有试过哈，我就觉得这种就不太合适。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当时仇敌就是各种说拿我的家人威胁我，说我的家人怎么样啊，然后呢就想要去骗我，想让我去说家人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生气，我说主耶稣，我说我今天就是想让你给我一句话，就给我一句经文啊、嗯。然后主就给我相应的那个经文，就是那种说你必见着你儿女的儿女。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圣经上的内容，我还问主呢，我说主啊，我必见着我儿女的儿女，你为什么不是告诉我你必见着你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吗？然后我还跟主这样说呢。后来我才发现，我在一翻圣经，我说哇，我说主啊，这是原来圣经上的原话啊。嗯，就他在表达，就是你的家人是平安的，你的后裔是平安的，你必见着你的儿女的儿女，是你和你的儿女、你的后裔都是平安的。其实是代表一个概述，就是所有的你和你的家人，你的所有都是平安的。所以我得到了这个答案了之后，我就心里就安定了，我就知道仇敌不能做什么。哈，那这是我两次迫切的。那大多数的祷告我都是放手交给主，我相信主在运行，我知道主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讲清楚了哈。你具体要用哪种心态，你实际上你的心态是什么，你就用什么样的心态。你觉得这个事儿你交给主，你不是说等他完成，你就是你知道你祷告主就是在垂听主，就是在运行了啊。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确据，那你就放轻松。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事儿对你太重要了，你就感觉你等不了了，你怎么地了，你说主啊，你现在就给我一句话，对吗？那主也是爱你的，他也能够去理解你的，他也是在就近，说耶和华就近伤心的人，他也是就近你的。但是你不要不伤心你装伤心哈，这玛利亚曾经做过，那主也是他也都是知道的，他就说哭什么，我都已经为你得胜了。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师母被四什么娘婆拉手，什么言语行为不受控制，信主后好了一个星期，前相处快20年，信心爱心非常好的姊妹告诉我，她打银针的外省医生有多么的厉害，而且医生还告诉她这个医生是信主的，我就带侄女去打，医生看到同去的朋友说很有福，当时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自己就伸出手碰到那医生的手，灵里立刻不平安，从那晚开始睡眠就开始不好，夜里1:20左右就会醒来，双腿不舒服，右腿严重一些，直到天亮。我祷告宣告捆绑，确信医术行了，法术也是害不到我们，但睡眠还是不好，卡在哪里了？师母请帮助我，谢谢。感谢赞美主，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断开我们沾染的所有不敬虔、不符合神心意的灵界、魂界和体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去哪里之前，特别是这种不管是看事儿的，还是说什么这个医生呀什么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灵里平安我们就去做，我们灵里不平安我们就不去做哈。我们下次就在出发之前就先有来自于主的这样的一个领受，
就是你心里是平安的还是不平安，你想去还是不想去，你其实能感受得到的，你不一定偏得听到主跟你说的话，你自己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你说的这个，感觉立马不平安，你就继续去赞美，然后该宣告的宣告，主一定会保守你十分平安的，主一定会保守你十分平安的。然后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祷告一下，你回头请咱们教会施工的医治服侍团队给你专门去服侍一下吧。另外我想跟你讲的就是，你眼见的感觉的只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我曾经讲到有一次，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心思意念的战场有那么的重要哈，所以会曾经相信一个谎言，是说哎，仇敌好像是能攻击一样，但是事实上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祝福，对吗？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那被仇敌攻击这种我们就可以不接受，我们不要去想着说哎，这个事儿仇敌能攻击啊，那个事儿仇敌能攻击，你就知道你是在主的那个祝福里面。你可以去想经上记着说耶华的恩惠犹如四维的盾牌护卫着我们，我们相信这个，那我们就看到的意象就是我们心里相信的就是主耶和华的恩惠环绕着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产业，是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的，对吗？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这个。但是也有一些仇敌，他想让人相信的就是说哎呀，他想什么时候发起对人发起攻击就能发起攻击，那仇敌也是需要通过一些话语去释放一些话语和一些咒诅的嘛，所以他不是想攻击就攻击的。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去调整，不是仇敌想攻击我们就能攻击我们的，我们拒绝仇敌的攻击，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攻击我们，我们不相信也不接受啊。我们的话语也是这样说，你不要总说哎，仇敌今天攻击你这儿了，仇敌今天攻击你那儿了，我们就保守我们的口啊，不给仇敌留任何的余地。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必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这是主说的。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那在那个时候，那段时间玛利亚不知道的时候，当时给人做医治服侍，然后以前就有一些传统教会的就是说哎呀，你给别人做医治啊，会不会仇敌攻击你啊，怎么怎么样呀、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说哎，我不能接受仇敌对我的攻击，所以当时就是说哎呀，会不会呀、啊、就是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接受的时候。那次是我公开去给大家去做完了这个医治祷告了之后，当时就突然有一条腿但走就不好走路了，但是因这被主装备，我可是真是知道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了，就仇敌休想骗我们，就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你不说我腿有问题，我腿才没有问题呢，我腿就是健康的，我就使劲跑使劲跳，不管抬起来感受有多难，我就该干嘛干嘛，然后呢我该赞美赞美，奉耶稣的名去斥责这个所有的一个疾病的灵和这个腿这个不舒适通通都要离开，真的就是完全都好了。就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受到哎呀，感觉好像还没完全好利索那种，就是感觉没有还有疼痛的感觉，但是我当时就是说，我说主啊交给你了，我选择相信你已经医治我了啊，我就是健康的，然后我就睡觉了，然后第二天那个症状就更加减轻了，第三天就完全没有症状了啊。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管你感觉双腿舒不舒服，右腿是怎么样子的，你要知道你是健康的，你现在经历的只是仇敌对你的谎言，你不要去接受这个疾病，你不要去接受这个疾病，然后你也不要去担心夜里一点多就会醒来诸如此类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你会有非常好的睡眠，你的双腿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健康的，都是有力量的，是耶稣基督受鞭伤为你重价买赎回来的，你现在是蒙受祝福的。还有一个经文我跟你分享，经上记着说巫术邪术法术都不能去伤害雅各，也不能伤害以色列，我们去看到雅各和以色列就代表我们，明白吗？就是雅各代表我们就可能软弱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代表在命定当中，在神命定当中的我们可能更刚强，然后在主的命定当中的我们，但是不管我们软弱也好我们刚强也好，巫术法术邪术都不能真正伤害到我们，不能伤害我们，所以要去默想这些经文哈。感谢赞美主。下面这个问题是师母平安，
当我知道神已经发命令医治，症状虽在，但代祷者一直以为医治来祷告，这样有必要让代祷者祷告吗？你心里觉得这个代祷者祷告你并不平安，并且你听到他那个话，祷告那个话语，好像是说你没得医治一样，你反而进入拉扯，那你就不需要。我讲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平的那个教会里面，他不是分享过那个有个人，他刚开始检查出是什么什么乳腺癌然后呢他刚开始想要去大家去帮他去代祷，但是呢他旁边手头就有圣经，然后他自己就放开，他觉得内心还是很平安的，就是特别是看到说主耶稣已经医治他了，然后他就很平安，他其实也并没有找那个代祷者然后呢他也得到那个医治和健康，就他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之前那个检查就是错误的就之前检查错了他没有任何的那个癌细胞。所以代祷如果是同心合一的代祷，人多固然好，但是经上记着说神迹其实是随着信的人的，只要你是信的，或者说在你代祷者里面有信的，那这个事情就必按照对你的这个祝福去发生哈。然后呢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找了10个代祷者五个是不信的，五个是信的，那么你就不如只找五个你觉得是灵里很核心的，或者说你甚至找一个，因为经常记着说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哪怕只有两三个人，主就必在我们中间。所以不是追求人数，而是追求合一合一。感谢赞美主哈。师母一方人祷告就打哈欠流泪不止，怎么回事呢？这个我自己，我只能先说我自己哈。我自己我随便举个例子，如果我看电视然后或者说我长时间做一些不够看起来不够属灵的事情，当我去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的确也会经常去打哈欠流泪不止，但是我发现打完这哈欠流完了这个累了之后呢，我就反而会就是那个灵里面更充满了。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认为这是主圣灵借着方言再去更新我，就是把那些不好的那些杂质被焚烧然后是在更新我。所以当我方言祷告的时候，打哈欠或者是说那个流泪，就是他也不会流泪不止吧，就是有的时候就眼角一点嘛，对吗？就是这种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所相信的就是主在更新我，没有关系然后我也的确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更新和灵里的那样的一个充满哈。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要说什么，就是圣灵不会强迫你，你如果不想打哈欠，你也不想流泪，你不想有这些症状你也可以跟主说但是我自己经历我觉得挺好的，起码我就感觉我在跟主互动呀，我是知道主在更新我呀，我有暗号啊，对吧我觉得也没关系。下面看，师母好，之前做的工作一直很稳定，干了5-6年了，因为老板拖欠工资就离职了，3月份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有时候我觉得挺冤枉的，这也不是我的原因。离职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沮丧，反而感谢主，这段时间跟主亲近的时间也多了，只是身边的人不信主，最近常常有一种制造焦虑的言语和这个经济压力影响，那我应该怎么去抵挡？然后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怎样去判断是不是从主而来的，或者我是不是先应该去找一个工作再去求主带领下一步。属灵世界影响决定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影响属灵世界，所以呢我们都会讲说我们要跟随着主的那个计划。当我们在去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说我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工作，除了我们自己的想法以外，我们可以先去祷告说，主啊，这个工作是你先让我想去离开的吗？如果是的话，主啊，谢谢你给我一些确认。那么你就可以去拿着你的简历去放到网上呀，或者说去找其他的工作，那你就跟主可以有个暗号说，主啊，如果我找到了其他的工作，就说明你在我离职这个事情给我开门了那我再去选择我要不要去其他的工作，要不要去离开。 所以你是一步一步跟着主走的。反正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在下一个工作没有确定之前我就离开当下的工作，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不需要去进入不必要的这个试探和焦虑。所以我每次想要离职到我真实离职，我都是主要你帮我开出路，我看到下一步该怎么走了，我就可以去那个去申请离职了。所以工作就一直特别稳定，而且职业规划就会比较清晰哈。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先离开了，那主也会带领你走进主所赐给你的那个重新那个规划和计划里面的，也不用太担心。那所谓的这个焦虑其实是来自于你身边那些不信主的人，那这个不信主的人你要去看你对他，你跟他们要近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经上就是说信与不信怎能同父一轭呢。我不是说你可以就是你的朋友都要是信主的，但是就是那种不信主的，你不要让他的话语影响你。如果你发现他的话语就是会影响你，你不要去制造你跟他太亲近太去说这些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听了错误的信息了之后很难不受到影响，或者说你还得需要去抵挡这些不信，就是很麻烦。你的心，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家人，你的家庭都是属于你的产业，你跟耶稣基督同作王，你要学会去管理你的产业，就是你允许什么样的话语在你周围，你允许什么样的朋友在你周围，你允许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在你的周围，这都是你跟耶稣基督同作王能够去决定的。我觉得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可以跟主祷告，看怎样去优化一下你周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给你带来帮助和意义有价值的，而不是说哎，我反正这几个人曾经就是我的朋友，所以现在就是我的朋友啊，那他未来也还是我的朋友。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去给他们去传福音啊，就是你看圣灵是怎样去带领你的。感谢赞美主。那如果你现在已经离职了，现在开始要去找那个工作，你要先去找，你不要去等着主给你工作，你就去找，对吗？因为就像我说的，信心是需要行为去承接的，你先去找。那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比如说一个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你再去把这一个两个三个这样的选择去祷告，看看主给你的感动，你是去哪个对你来说你觉得更合理更平安。你也可以去找小组长，到时候就是找到了工作了之后一起去验证一下，看看是哪个工作是更加的平安的。那这样其实就是在判断这个工作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说哎我在家干等着啊，如果是神给我的，神我就会有工作，如果神没给我就没有工作，不是这样子的哈。感谢赞美主。有一个困扰就是祷告，有时候祷告时当时很迫切或者很渴慕的时候，神就能立刻通过各种方式回应我，可是当我也是很需要知道没有那种很迫切的程度就得不到，或者不是马上得到，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很纠结，看着情况很难受，因为事情也需要很快改变，比如孩子的学习，他的计算公式怎么都掌握不了，我就求主怎么解决，可是没有答案，看着他落下功课或者需要我难受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回复，还有很多事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怎么突破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说出来了就没回应，完全看需要的程度，这也让我很难受，我也很想说出来需要就能够得到立刻得到回应。首先基督徒里面的有个品格是说里面是有忍耐，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对吗？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基督的爱浇灌在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会发现当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其实是会操练这个基督徒有忍耐的这个品格的。那忍耐的过程当中，他下一次就知道哎，遇到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去处理，他就越来越老练了。那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马上彰显哈，那就不涉及到你要等候耶和华，也不涉及到任何的忍耐了。所见的如果都已经见到了，那就不叫盼望了，或者说就不叫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了哈。我先说这些你先别不爱听，你等我一起说完哈。 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都不是说遇到任何事情马上就一定所有的都要完全得到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如何与主同心同行，这个是说的一个前提。你比如说我曾经讲到有些人他欠信用卡的钱，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我着急还呀，我现在就不还，我这个下个月就开始催我了，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就当下立马的这个事情就要解决的这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们是需要跟问题并存一段时间，但是并存的这个过程因着看到主的应许，所以知道主是一定会运行的，一定会祝福财务的，所以每天就仍然能够开心，每一天就仍然能够去好好的去过日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仇敌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事情去搅扰他的心，那这个时候信心就起作用了，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不信是会影响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等待。那个你看但以理，圣经上记载说但以理去祷告完了之后，然后呢主就差派大天使，然后呢去回应但以理，但是说当时有仇敌拦阻，所以导致晚了很多天才见到但以理，才去回应但以理，但是他还是会有回应的。所以属灵世界的事情，即使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他怎样说，事情就怎样去成就，让我们在即使是等候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欢欢喜喜的。这个是说等候的这个事情哈。那么在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你比如说你刚才举这个例子说孩子的学习啊，他的计算公式怎么都掌握不了，然后这些事情我是认为他是可以快速得到答案的。我要是你的话，我可能就是我就会说我奉耶稣的名你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充满着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能够很快的就得到这个计算公式和在其中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对吗？就是我的口要去宣告出正确的。包括曾经玛利亚去分享过，曾经孩子在就是都已经几岁了，我忘了是几岁，然后穿尿不湿都穿最大号的了。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再等等这孩子更大了就好了，对不对？那我如果我当时我不想等，我会说，我说奉耶稣的名，这个尿不湿还没用完之前，就是我的孩子就能够自主去上厕所，他不需要再用这些尿不湿了，他是健康的，对吗？当我去这样去宣告完了，我的信心也持守在主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上，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很快的，他就是自己就是自主上厕所了。所以的这是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我认为你现在面临的这些是可以快速得到解答的，但是呢你并不是一定要求主每一次都要给你就是耳朵能够领受到的，或者说这种经文你才能够去运行，而是你即使感受到上帝没有回应，不等于他没有在做工，你明白吗？你就照着你的一个信心继续，你比如说你宣告说我奉耶稣的名，这个孩子对这个计算公式能特别的明白，然后并且主赐给我智慧，或者主赐给我他的老师智慧，然后能够让这个孩子就是能够明白这个计算公式，你再讲一遍呀，然后让他去做一些习题呀，你稍微耐心一点这个孩子还是能够很快的去掌握得了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可能的确不需要等，只是你跟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不一定偏得都是按照你惯有的，而是说即使你没有领受到主的带领，不等于主没有在带领，你没有感受到主的运行，不是主没有在运行，你照着你所信的去行。如果你宣告完了之后你就继续再去给他讲计算公式，那这就是你的行为再去因着信心再去前行我应该表达清楚了哈。感谢赞美主。有一个朋友盲目投资，这几年买了很多房子，房价跌太多，投资失败，现在负债累累，借了银行平台，个人很多钱都还不起了，自己及爱人孩子地面征信都将变黑，每天各种催收，焦虑的不行，严重影响工作，
刚拉他进来侍奉主，想问师母怎样来拯救他，让他看到希望，把他拉到就是带他去真正的去认识神和认识救恩。如果今天你告诉他说你是他的好朋友，你能够把所有的钱都为他还了，他现在肯定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然后呢，事实上你给他看那个圣经上说，耶稣基督他本是富足，为了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担当我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事实上不管他欠了多少钱，他做了多蠢的蠢事儿，当他去信主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完工就会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得到超自然的医治啊，超自然的供应啊，财务的祝福啊，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因着我们选择相信的那一刻，就是在领受这十字架的完工。虽然这样的事情看起来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啊，因为我们的心也好，我们的境况也好，是需要有一段时间去运作的。就像马可牧师，他曾经欠债了很多钱啊，欠债也是上千万的，然后他又还不起，然后呢听说来教会能去帮他，主能去救他，他刚开始来到教会他就天天盯着这个问题，他就说，哎，主啊，你怎么救我呀，你让这个银行那个数字错了啊，让我这个数字从负债突然就变成一个正的了啊，或者说主啊，我去做一个什么买个彩票吧，你让我超自然的去中了吧。你会发现就包括马克牧师，他前期可能都是说我来到教会只是想解决我的问题，我这个问题一解决完了我就可以走了啊，就再见了啊。但是事实上主要让这个马可牧师完全就是去享受与主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当马可牧师去帮主出这些主意的时候，主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可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祝福他的这个财务的翻转，但是却赐给他平静安稳的心，让他能够开始领受到来自于主的话。经上记着说，神的话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任何难的事情，我们就看到神对这个事情的真正的解答和应许到底是什么，那这就会滋养我们的生命。所以马可牧师后来是发现，哇，信主太好了。他说不管我现在的情况什么，我就感觉每天在主的里面太幸福了。就是后来他就感受到说，哎，有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当他跟主建立这么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就是变成了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环境这个财务解决还是没解决，他跟主之间的关系都是牢固的，反而那个财务那个窘况瞬间就被超自然的解决了啊。虽然马可没有说是怎么样去解决的，但是就说就是已经都超载了，都解决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去服侍神的孩子们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人拉到神的面前，然后让神的爱，神的真理亲自去浇灌他，带领他。当一个人饿的时候，你总不能每次都说，哎，我们家有条鱼，然后你去吃吧，对不对？你教会他钓鱼，你教会他，让他能够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怎样去活出那样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怎样去领受主的那个祝福，那他自己就会钓很多很多的鱼来，他自己就会享受说，哇，主耶稣你真的太好了，原来十字架救恩是真的啊，所以就不着急一时得失啊。然后呢，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主都能够去翻转。就是他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可能从人来讲是很大的，但是事实上主仍然能够去带领他顺利的走过，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就是道路，这是真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生命，就是道路，你只要这个人是在主的里面，他就不可能不好起来啊。感谢赞美主。当我们面对职场或面对家庭的时候，愿主赐给我们每个人都勇敢的心，我们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供应的源头。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供应我们的源头，我们就知道不是哪个老板，不是哪个公司去在供应我们，主
能够去使用任何路径来去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就不会胆怯，也不会委曲求全，我们会认真的付出，但是不被其辖制。不是因为我害怕他开除我呀，他拜偶像我也会跟他说，哎呀真好呀，我给你一起拜呀，对吗？他抽烟我也跟着他一起抽烟呀，对吗？就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主会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更加的刚强壮胆，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供应。如果你说，哎，我如果真是因为这样的事儿，那我被公司开除了，那我真是要恭喜你了，因为上帝不会欠人人情的。你因着信主去失去了什么，主必要加倍的去补还你，加倍的去赐福给你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跟初代门徒说，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应该欢喜。为什么应该欢喜？因为你这产业，你所得到的产业要远比你失去的要更多，所以我们欢喜快乐哈。
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赞美主，
谢谢
主，
谢谢主，
下次我的答案，感谢主。
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我们也看到主通过师母来给我们有非常智慧的解答，特别的感恩哈。好，家人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如果有需要出信的或者到新人出信的话可以找我哈，感谢赞美主，再见了家人们，拜拜，我们今天就到这
里，拜拜
拜拜
拜拜。
You.
却永远都不改变。主，我们的这一生是你用你的爱托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要向你表明我们的爱，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得满足，你的爱医治我们，恢复了我们。让我们在敬拜的里面，让我们淡淡的对你说，主耶稣，我也好爱你。出去了。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说，主啊，主，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的心就一无所惧，再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再也没有任何的害怕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定义要来寻求你，主，我们定义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享受你的爱，我们要沉浸在你的爱里面。主，你说完全的爱就释放了我们，完全的爱就医治了我们。主，今天晚上我们渴望你的爱现在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做唯有你可以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再被恐惧所捆绑，我们别想要再被惧怕所辖制。主，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好吧，我们同声开口，就为我们的心来祷告。今天让没有任何的事情再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也没有任何的惧怕使我们不敢来到这位爱我们、这位施恩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天父的面前。哦，主，我们单单来寻求你，主，我们要尽大竭力的进到你的爱里面。哦，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哦，主，挪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恐惧跟所有的，哦，主，害怕所有的担忧。主，让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哦，耶稣，我们单单爱你，我们单单爱你。好吧，我们也来祷告。照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神就是敬畏神。那些真正爱神的人，不是只是用他们的嘴来亲近神，不是只用他们的嘴来尊荣神，而是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他们就顺服是在神所说的。今天我们也来到神面前，我们说，主啊，让我们的爱不是只在言语的上面，不是只有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在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的爱是真的透过我们的生命完全的降服倾倒在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在我们的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主，你说话的时候，主，就让我们单单来跟随你。所以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有一句话是 Fear God then fear not。 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我们的里面就一无所惧，所有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勇敢地去做，是因为爱神就是敬畏神。我们为我们的心来祷告。今天当我们在说耶稣我爱你的时候，主，求你把一个敬畏你的心放到我们的里面，我就要把一个顺服你话语的心放在你的百姓的当中。主，让我们不是只用嘴唇用这些的诗歌来亲近你而已，而是我们的全人全心单单来敬畏你，来顺服你，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主，现在现在就来。哦，主，主，你来得着我们的心，你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哦，主，是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哦，主，主，再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我们在乎你所在乎的，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
坏的人，就是爱你的，就是爱你的，爱你的避风的精灵，我不爱他。哦，主，你说你要亲自向我们来显现，哦，主，我们赞美你，哦，主，让我们来敬拜耶稣，我爱你。